各位听众，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台的第二次中文广播。今天是2015年8月30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都是晚上19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古丽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日本全国100多万人集会反对安倍推动的新安保法案。法国外长称东欧一些国家对移民的做法让人难以接受。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宣布将代表法国赴北京出席阅兵式。连战不顾马英九劝阻，今天搭飞机前往北京参加阅兵式。北京九三阅兵后，中国军队可能启动改革。国际反强迫失踪日，中国被失踪律师的家属们致函公安部长郭声琨，要求给个交代。曼谷爆炸案，土耳其籍的嫌疑人拒绝合作，警方扩大搜索范围。马来西亚要求总理下台的示威进入第二天。
各位听友，你们好，我是罗拉，今天为大家主持节目。下面请听古丽为您播报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日本今天全国有100多万人集会，反对首相安倍推动的新安保法案。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30日，日本反对新安保法案团体阻止战争，拒绝破坏第九条总动员行动执行委员会组织的抗议集会，国会10万人、全国100万人大行动在日本全国展开。在东京，约12万人参加了包围国会的示威游行，同时全国各地300多个地方约100万人参加了这次抗议活动。这次抗议活动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反对新安保法案的抗议活动。来到东京国会旁的人们打着反对战争、保卫宪法、不要集体自卫权、安倍下台等标语，高呼废弃安保法案等口号，在国会周围讲演并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中有未成年的孩子，有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有的残疾人坐着轮椅参加了游行和抗议活动。日本大学生组织CIDES 也是这次集会的主力，他们称此次集会为 No War 30日决战。日本在野党民主党代表冈田克也、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社民党党首吉田忠志、生活党共同代表小泽一郎等参加了抗议集会，并在集会上讲演。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欧洲持续受到移民潮的冲击，在发生导致71人死亡的奥匈货车移民惨案之后，昨天奥地利警方又截获了一辆偷运移民的载重货车。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今天表示，东欧一些国家对待移民的做法让人难以接受，特别是匈牙利。详情请听罗拉的报道。
从中东包括从叙利亚逃往的难民选择通过东欧巴尔干的一些国家进入欧洲富裕国家，匈牙利是移民路上的一个国家。从今年一月起，已经有超过至少14万人逃离叙利亚、伊拉克或者阿富汗这些战争的地区，叩响了欧洲的大门。但是面对涌入欧洲的移民潮，匈牙利已经在与塞尔维亚的边境上筑起了一条铁丝网防线，长达175公里，还派遣了上千名警察。对此，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严厉批评匈牙利政府的做法，认为不符合人道救助的价值观。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今天在接受欧欧办电台时候表示，当我看到一些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如何应对难民，他们的行动让我感到难以接受。法比尤斯呼吁欧洲国家共同承担责任，共同分担接受难民。他同时赞扬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期对叙利亚难民提供的避难保护，表示法国支持德国共同面对欧洲难民和移民问题。
匈牙利当局昨夜今晨再逮捕一名涉货车移民惨案的嫌疑人，这是第五人。昨天已有四人被捕，其中三名是保加利亚国籍的人，一名阿富汗人。这四人昨天在匈牙利出庭，被法庭宣布拘留一个月。在未来一个月当中，检察官将根据调查证据对他们提出起诉。法国外长法比乌斯今天宣布，他将代表法国赴北京出席9月3日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典礼。法比乌斯今天接受法国欧洲一台采访时解释了他前往北京出席阅兵典礼的理由。他说，这个纪念活动一方面纪念亚洲在二战的胜利，同时也要想到所有的受害者，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去。他还强调，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届时也会出席北京这次阅兵典礼。台湾前副总统连战今天不顾马英九的公开劝阻，搭飞机前往北京。连战将出席北京的阅兵式，并与习近平会晤。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马英九总统公开劝阻之下，台湾前副总统连战今天下午仍然搭机飞往北京，将出席大陆官方举办的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也将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现在台湾各界最关注的是，连战将如何告诉习近平中华民国才是抗战的要角，以及共用史料共写史书的计划将如何推动。台湾总统马英九昨天面对媒体询问时公开回应说，过去一个星期陆委会与总统府发言人都很清楚表明不宜参加，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的立场。台湾官方认为，两岸对抗战历史的诠释不同，北京抹煞中华民国和蒋委员长对抗战的贡献，因此台湾的退役将领或政要如果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活动，等于肯定大陆的诠释，抹煞自己。根据了解，台湾总统府希望连战取消行程，或者在9月1号和习近平会晤之后不要参加3号的阅兵大典。但连战的幕僚表示，因为连战参加的是纪念抗战系列活动，主要诉求是两岸和平与区域稳定，因此行程不会改变。连战的幕僚还表示，大陆的纪念抗战活动具有整个中华民族和世界性的意义，台湾人士的现身应该从正面角度来观察。幕僚更指出，此行有助于推动台湾方面期待的抗战史实的呈现。共用史料共写史书是个长期工程，值得两岸各界共同参与。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北京93大阅兵后，中国军方传出可能启动改革方案的消息，实施军官职业化，大幅裁减现役军官。中国军方现行的军官服役条例和待遇等政策也将改变。博文社今天引述中国军方消息称，为推行这项改革措施，军队首先要对军官队伍进行大减肥，军队干部转业潮将不可避免。改革后，中国军队将实施高薪养廉政策，向军官提供各种优惠待遇和社会保障。中国的军方改革方案显示，陆军的缩减程度最大，现有的18个集团军将精简优化，改革后军中官兵的比例也将被降低。军官职业化后，中国军队将延长军官的服役年龄，熟悉工作的军官如果愿意继续服役，即使没有更高的职位可以晋升，也可以继续在军中服役直到退休。今天8月30号是国际反强迫失踪日，强迫失踪的做法与恐怖主义相似，被联合国认为是在社会散布恐怖的一种策略，此举不仅恐吓失踪者的亲属，更影响到整个社会。法广特约记者甄树基今天报道说，中国11名被强迫失踪的维权律师的家人在国际反强迫失踪日的前夕公开致信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要求交代自7月9日被强迫失踪的律师们的下落。中国律师关注组转发了这封公开信。 公开信指出，自今年7月9号被强迫失踪的人，包括17名律师、律师助理及律师所的人员和7名维权人士，这些人在失踪前都被号称天津警方的警员带走，被告知他们涉嫌的罪名都是寻衅滋事或者涉嫌刑事犯罪。接下来家属聘请律师的过程极其艰难，有的律师只要表示愿意代理，就有国保上门禁止他代理。而当家属们最终聘请到律师踏上会见的步骤时，天津市警方却根本不承认。中国失踪律师亲属们表示，在央视《潮闻天下》播出了有关他们亲人的节目时，他们依然没有收到警方的任何书面通知。他们质问当局，难道未审先判就是习近平所强调的依法治国的另一个注解吗？该公开信指出，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还有恐怖组织出来声明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安系统是否也要为其带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表个态呢？泰国警方昨天8月29日逮捕了一名涉嫌参与817曼谷爆炸案的土耳其籍男子。警方在曼谷东郊这名男子家中搜出制造炸弹的材料和工具，以及许多本护照。泰国警方随后将他关押在一个秘密地点。这名在2014年1月到泰国定居的28岁的土耳其籍男子被警方怀疑是偷渡人蛇集团的成员。泰国警署的负责人萨姆约特昨天向媒体表示，此人与国际恐怖组织无关，他是因为朋友和家人的原因而变得愤怒的，但这个解释没有排除此人的愤怒是否与泰国向中国遣返100多名维吾尔人有关。泰国陆军司令乌顿德今天告诉法新社，昨天逮捕的土耳其籍男子不愿意配合警方调查，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审问毫无进展。乌顿德还表示，当局将对这名嫌疑人进一步审问，让他更清楚地了解情况，他才会更加配合。另据路透社报道，负责侦办该案的警方今天扩大搜索范围，正在寻找更多的嫌疑人。警方表示，正在监控1000个手机号码，并从大约200本被没收的护照中检索照片，追查一个策划曼谷爆炸案的团伙。曼谷四面佛8月17日发生爆炸，造成20人丧生，其中有6名华人。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要求总理纳吉布下台的抗议活动今天进入第二天，数以万计的民众身穿黄色 T 恤衫在首都吉隆坡街头露宿一夜，他们指控总理纳吉布卷入贪腐丑闻，要求总理下台。纳吉布的执政党已经在马来西亚执政58年，这是该国最近几年以来爆发的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机。法新社今天发自吉隆坡的报道说，今天在马来西亚首都街头的示威者似乎比昨天有所减少。发起这次抗议活动的是名为竞选 4.0 公民社会团体，该团体表示昨天他们动员了20万人参加示威活动，但是据马来西亚警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昨天参加示威抗议的人只有29000人。华尔街日报在7月份披露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的个人账户，自从2013年以来已经有7亿美元的入账。大马人民公正党将总理纳吉布告上了法庭，但是总理纳吉布本人极力否认他涉贪污，他辩称这笔钱是来自中东国家的政治现金，并且指控马来西亚反对派对他搞阴谋诡计。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记者罗拉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今天8月30日是国际反强迫失踪者日。这项4年前在联合国缔结的国际性公约，到目前为止有44个国家签署。人权组织指出，世界上继续有80多个国家强迫人失踪，用政治手段打击对手，在社会上散布恐惧。如在叙利亚、利比亚和伊朗等国，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另外，中国近期有11名被失踪的律师家属致函公安部部长，要求交代从7月初被失踪律师们的下落。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国际强迫失踪日前转发了被失踪律师家属的公开信。公开信上说，自从今年7月9日开始，我们的亲人被强迫失踪了，其中包括17名律师、律师助手以及律师人员，还有7名维权人士。家属们说，在7月18日央视《潮闻天下》的节目中播出了有关我们亲人的节目，但是50多天已经过去，家属们依然没有收到警方的任何书面通知。家属们质问，难道未审先判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法治国的另一个注解？家属们要求公安系统给这些家人应该依法享有的知情权。被失踪者家属质问，难道中国举国上下强调的依法治国，官方依据的法跟官方公布的法不是一部法律？今天是国际反强迫失踪者日，那是在2010年12月2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09号决议，对世界各国和地区强迫失踪或者非自愿失踪表示关注，特别是构成强迫失踪中被逮捕、拘留和绑架事件增多，以及对有关失踪证人或者失踪者家属进行骚扰、虐待和恐怖的报告也不断增多。在法国的坚持下，联合国通过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决定8月30日为国际反对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从2011年开始举行各种活动予以纪念。另外，联合国的一个工作小组记载了50000多起强迫失踪案，大赦国际已经移交给88个国家政府进行处理。联合国还成立了一个独立的专家机构，负责监督缔约国执行公约情况。这个专家小组特别强调，强迫失踪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并不只限于世界的某一个国家和地区。另外，人权组织同时指出，如叙利亚、利比亚、伊朗等国，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地中海反对强迫失踪委员会负责人迪图尔向法广表示，在叙利亚和利比亚，不仅有5万到8万人被失踪，而且他们多为是年龄在20岁至30岁之间的年轻人。失踪者受到当局的监禁，让失踪者的家属和亲人们也非常恐惧和担忧。负责人表示，世界各地反强迫失踪协会成员希望了解事实真相，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非洲，被失踪者家属也同样要求知道事实真相。在不少非洲国家，失踪者家属要求知道被失踪者的死活。另外，一些国家政府虽然签署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但是国家的议会还没有通过。如人权组织谴责阿尔及利亚政府侵犯人权行为将近40次，其中11次是关于强迫反对派人士失踪，特别是人权委员会还记录了3000多起失踪案。今天是国际反强迫失踪日，世界各地的人权组织会举行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这对被监禁的失踪者非常重要，让他们知道人们没有遗忘这些被失踪者。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国际反强迫失踪者日，人权组织呼吁关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Alex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珍妮特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您介绍日期为8月30号到31号的周末版的法国世界报《Le Monde》，其头版头条关注法国总理瓦尔斯被迫维护35小时工时制。今天世界报有几篇与中国相关的报道，首先介绍第一篇在经济企业版，由北京特约记者佩雷德利撰写的报道，他图文并茂地刊登一张夹在几位炒股民中的一位大妈股民的传神相片。报道指出，在北京面对股市的大跌，小股民在恐慌与希望之间摇摆不定。文章开门见山的就说，股市崩盘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可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中国媒体8月25号周二报道，在沈阳一名57岁的男子从17楼的股票经纪人办公室跳楼自杀，还有宁愿不提说的媒体，譬如人民日报周二版绝不提股市的黑色星期一。报道指出，就在93阅兵日来临之际，网络及博客上的一切言论都要严格管制，一切坏消息的报道都可能被蒙上政治色彩。例如财经杂志一名记者指，当局希望调节股市体制而限制把公积金投入股市的报道，这被当局指涉嫌散布谣言，紧张情势可说达到了最高点。报道也指出了一些中国股民的心声。一名25岁的王先生向世界报说，自2015年5月开始买股票，因为市场情况似乎很好，我看到大家炒股都赚钱了，我也想试一试。王先生至今损失了几万元人民币。与许多中国股民一样，王先生的行为更像是在 casino 赌场里的赌徒，而不是投资者。因为中国股民经常太过认为全能的政府会出手干预，会照顾股民的获利，这一次他们被股市坑了。今天的第二篇也是在经济版的报道，文章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不确定以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导致投资者踌躇不前，投资者在被希腊债务危机摆了一道之后，又碰上中国人民币的突然贬值，至今还没能消化掉这股冲击波的震撼。最后要为大家介绍的一篇是由世界报记者德长吉的报道，标题为香港再度起诉太阳花学运领袖，副标题香港司法单位以非法集会起诉2014年示威运动的发起者。报道说，某些人把香港当局的这项新的控诉看成是接近示威运动周年之际北京决定加强管制的信号。2014年8月31号学运发起了和平占中运动，目的是在争取2017年香港特首真普选，因为北京提出的选举方式引起香港学生及部分民众的愤怒，而司法当局近日对这些学运领袖的两项控诉原起于2014年9月26日的晚上，当时有几十名学生自发性的侵入公民广场，这是港府建筑物前的一个小块庭院。报道说，但这项行动立刻导致了学运领袖黄之锋当场被逮捕，而且四小时当中大家没有他的消息，于是接下来这项行动转变成了另一个行动，也就是当时的绝食行动，于是紧张情势上升。第二天晚间，原本应该在10月1日发起的占中运动组织者呼吁大家支援学生运动，于是从此刻起原先的运动转变为在79天当中在香港各地方的和平占中运动。香港学运发起人黄之锋毫不后悔地说，突破冲入公民广场是我四年来最佳的决定。在学生冲入公民广场前不久，广场被竖立起来的高高的栅栏围住，目的是不让民众进入。而8月26号晚上只架设了一部分栅栏，黄之锋说，在此之前公民广场只是一个大家都可以自由去自由聚集的地方，我们只不过是试着进入这个广场，所以当局这个新的控诉是带有政治色彩的。黄之锋成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要求有真正民主的年轻一代的代表脸孔。另外被起诉的还有香港学联现任的秘书长罗冠聪以及前任的秘书长 周永康。此外，周二晚上，著名香港大学宣布对于戴耀廷教授给予行政处分。香港大学谴责他在经营管理那些对战中运动的捐款时未能遵守规定。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陈民峰编播的台北一周特别节目，题目是联席会将谈抗战真相与两岸关系。
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请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台海两岸最近都密集举行纪念活动，绞尽之余颇有争夺正统的味道，请你为听友介绍一下两岸政府如何在这个伟大的纪念日较劲儿。
是，两岸政府的确是在较劲，比方说今年6月开始，台湾的国防部就宣布受理老兵申请抗战胜利纪念章，那条件就是1945年9月3号，就是日本投降之前还在服役的军人，那他现在无论是住在台湾、住在大陆或者是海外都可以申请。仅仅一个月，台湾的国防部就已经收到了5000多件的申请案，连在大陆都有很多人跟台湾的国防部提出申请。那我们知道中华民国政府上一次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是在1946年，也就是抗战胜利的第二年，那个时候中共政权还没有建立，所以呢这个是70年来第二次颁发，格外的有意义。结果过了2个多月，就在8月25号，前几天大陆官方也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2号颁发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给抗战有功的人员。那另外呢，就是台湾的国防部7月初在新竹县的虎口乡举行了大规模的汉光31号演习，国防战力展示，可以说是精锐进出啊。目的就是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由总统马英九亲自校阅。那其实呢，台湾的国防部原本的规划是要举办静态的一个庆祝大会或者是音乐会等等的活动，并没有计划要举行大型的阅兵。可是因为大陆正在筹办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北京大阅兵，所以台湾的立法委员林玉芳在今年的二月初就建议国防部也举办阅兵。那后来经过马英九总统同意呢，于是就抢在大陆之前举行了阅兵活动。那这个呢，都是两岸较劲的一个具体的例子。
据说大陆即将在9月3日举行的阅兵，除了广邀世界各国领袖之外，也向台湾发出了邀请。台湾有很多退役将领打算前往参加，但被政府极力劝阻。主要的考量是什么呢？
是，这次大陆的93阅兵对台湾来说是格外敏感。因为领导对日抗战获得最后胜利的是蒋介石，也就是中华民国政府。那现在大陆方面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呢，却有点喧宾夺主，搞得好像是共产党的丰功伟绩。那借着国力日渐强大，还抢占世界舞台，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晾在一边，那台湾当然就很不是滋味。所以台湾的陆委会就逐一劝阻啊。也公开的发表声明，就是力劝这些退役将领不要去北京参加这项阅兵，特别是有两位指标人物，一个是前行政院长郝柏村，还有前退辅会的主委许立农，他们两位更是受到瞩目。不过曾经担任4星上将的郝柏村已经发表声明说他不会去，他的理由是说中华民国的军人去北京看阅兵，等于替中共自称抗战中流砥柱的一个宣传来背书啊。那郝柏村还说，台湾的退役将领如果要去，你干脆就不要再领终身俸了啊。那有了郝柏村这番义正辞严的话呢，台湾的退役将领应该会刹住车，不会去大陆参加了。
据说为了大陆抢夺抗战胜利的话语权，郝柏村还给大陆官方写了一封公开信，他主要的论点是什么呢？
郝柏村前两天在香港明报发表一篇致大陆当局公开信，那信里面说，由于1949年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抗战历史的真相随着被隐没甚至被扭曲，那1950年代初期内战的余恨正浓啊，基于反蒋仇蒋的意识形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已事隔60多年了， 德法本为世仇，现在却是欧盟合作的主体，难道我们要把蒋毛的夙愿世世代代流传下去？所以郝柏村他向大陆官方提出了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就是联合北京、台北、日本跟全球的二次大战历史的学者，根据各方所提的资料公开研讨抗战历史真相，达成共识啊。第二呢，就是重庆是抗战的首都，应该在这个地方建造抗战纪念馆，把解放碑恢复为抗战胜利记功碑。那第三呢，就是在22次重大会战的战场的核心地点兴建抗战纪念馆，作为地区性的爱国教育基地。第四就是恢复各地已经被拆除的抗战的实景。此外呢，郝柏村还说，5000万人颠沛流离，2000万人流血牺牲，使得中华民族从次殖民地变成世界四强之一，其血耻复兴的真相到了必须大白的时候。他认为这不仅无伤于中共在大陆的执政，更会赢得两岸人民的掌声，有利于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的和平发展。
另外，据说台湾前副总统连战将前往北京参加大陆在9月3日举办的93阅兵，台湾官方难道不担心形同肯定共产党是抗战胜利的功臣吗？
哦，是，台湾的府院党啊，非常高度的关注连战决定前往北京的事。根据了解呢，总统府事前有好几次透过党内人士跟连战沟通，那连战坚持要参加，马英九很不认同。不过值得注意的就是，连战这次要去北京啊，他可能不只是当个贵宾，行礼如仪而已。他已经在星期天出发，9月1号星期二，他就要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展开第三次的联席会。那两个人呢，将会谈到现在最敏感的抗战历史诠释权的问题。那连战呢，会适当的表达抗战的历史意义以及对两岸关系的期许。此外，就是连战的幕僚还透露啊，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提到两岸史学界共用史料，共写史书。那连战非常肯定这种做法，可能会在两个人的会谈当中给予积极的回应。根据了解，连战在半年前就已经接到这项邀请。那我们知道，两岸高层政治人物的会面，他们谈些什么都是早有规划，甚至于都有事先的研究，达成共识，绝对不是两个人碰面兴之所至随便聊天。所以连战的幕僚要各界拭目以待。那至于是不是共同研讨抗战历史，使得两岸不再各说各话，我想未来这个答案呢，很快就会揭晓了。
好吧，那今天的台北一周大事就介绍到这里，谢谢民风。
好，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毕竹丽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全国100多万人集会反对安倍推出的新安保法案。法国外长称，东欧一些国家对移民的做法让人难以接受。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宣布将代表法国赴北京出席阅兵式。连战不顾马英九劝阻，今天搭乘飞机前往北京将参加阅兵式。北京93阅兵后，中国军队可能启动改革。国际反强迫失踪日，中国被失踪律师家属致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要求给个交代。曼谷大爆炸案后，土耳其籍嫌疑人拒绝合作，警方扩大搜索范围。马来西亚要求总理下台的示威游行进入了第二天。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索菲编播的《明镜书刊》专题节目，题目是《中国改革已死，革命也不行》。
明镜书刊。
各位听友好，中国改革已经停滞，有人甚至定论已经死亡，中国政治体制转变变得茫然，于是革命论开始流行。但旅美学人冯胜平在明镜新闻网上投书，批判革命将给中国带来动荡，让革命者走向堕落。文章刊出后掀起千层浪，正反意见激辩。最新的第48期《大事件》收录了冯胜平的原文与评论家司马懿的驳斥文章。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邀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编辑助理、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大众传播硕士柯宇倩女士，给大家介绍针对此文的各方观点。柯女士您好。
瑟菲您好。
柯女士，冯胜平的文章标题为革命使人堕落，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他是如何阐述革命使人堕落的？
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文章的作者。冯胜平呢，他早年就读复旦大学，曾经与现任政治局委员王沪宁是同学，后来他赴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近年发表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剖析中国政治的文章。他认为西方革命目的多是宪政自由独立，不一定想要推翻当权者，但中国的革命从来都不是为了自由，目的都是取而代之。革命者追求权力，一旦政权被推翻，掌权者却不是自己的时候呢，只会再次高喊革命。就算是号称温和的革命，中共和平下台，圆桌会议召开，在圆桌容量有限的情况下，没挤上圆桌的难保不会发动二次革命。而且长期被践踏的人呢，本能会想要践踏别人，所以革命者坐拥权力后，会先打倒敌人，然后打倒朋友，再来打倒自己的儿女，最终连自己的理想都被吞噬。辛亥革命就是如此。因此他认为权力使享有权力的人腐败，革命则是追求权力的人堕落。
在冯胜平看来，造成中国革命与西方革命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认为中国人缺乏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因为中国人很少有机会做人，在政治上也缺乏底线，上头的人邪恶，下头的人愚昧，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土壤和根源。中国经历无数的革命，每次都是骗子忽悠，傻子卖命，没有哪一次是推动历史前进的。
中国民主化是一个一直以来谈论的议题，冯胜平是否认为民主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呢？
他认为民主政治在中国的最终走向只能是新一轮的暴民政治，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官不以法治国，他霸道，人民是顺民，他宽松，人民成了刁民，他失控，人民变成暴民，社会进入无序状态。因为民主需要人民素质相配合，他放在中国会大乱，只有在法治的阳光下，刁民才会转化为公民。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民主，是立规，党主立宪是出路。所以上下层博弈的最佳选择是上层不杀人，下层不革命，政府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人民完成从刁民到公民的转变。
司马懿又是如何反驳冯胜平的呢？
司马懿多从逻辑上反驳冯胜平的言论。司马懿认为论述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没有必要，因为没有人会认为民主不需要法治。至于革命使人堕落的言论，等于间接提倡独裁有理。虽然革命破坏力大，后遗症多，但不代表人类应当心甘情愿地接受独裁。虽然革命能使人堕落，但暴政更能使人堕落。那他认为如今中共压迫欺凌，使得革命越来越难以避免，但中共为了延长统治，不遗余力宣传只要推翻他的政权，自己也会遭受灭顶之灾的说法，这些都只是强盗逻辑。司马懿也因此批评冯胜平所谓的习近平依法治国的说法呢，与事实大相径庭。另外呢，对于政治在中国是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丘吉尔认为民主是别无选择下的选择，这些论点呢，司马懿都一一反驳。司马懿他也批评美国革命不只是改变既有制度，也改朝换代，而且相较于美国，加拿大没有闹独立行革命，最终发展也不错。那么为何冯胜平他只认同美国革命呢？
其他人如何看待这场争论呢？
双方意见都有。例如中国现代哲学家学会秘书董亚维认为冯胜平用结果证明原因，说的是历史和事实，因为看到革命的悲惨结果而否定或忽略了革命起初的正义性。那司马懿他用原因的正义性证明结果的不合理，强调了现实革命者的正当理由，否定或忽略这些革命可能重复历史结局的情况，他们各有对错。
好的，那就谢谢柯女士。今天的明镜书刊到此即将结束，再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林兰编播的全球连线专题节目，题目是巴黎之春爱之声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演唱，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7月10日星期天，在巴黎八区久负盛名的马德莱纳教堂内，由巴黎之春艺术协会、巴黎世界瑰宝艺术协会等民间协会主办的爱之声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演唱会隆重举行。称其隆重，并未仅就其参演的百余人演员规模和观众人数而言，而更多的是对这场演出的纯民间公益性质。在花都巴黎这样一个文化活动繁多的国际大都市，仅在马德莱纳这一教堂举办的本身就已是盛事。演出之前，消息就已在巴黎华人的微信消息圈中传开，并提供了网上的免费登记服务。当晚8点，演出如期开始，一名法国女高音专业的演唱顿时将气氛拉升。演出分两部分，前半场以男女生的独唱钢琴演奏为主，曲目也以莫扎特、德国夏克等欧洲和法国经典作品为主。在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下半场中国艺术歌曲作品演出开始，参演的除了巴黎之春合唱团之外，还特约了武汉人性星海合唱团和上海心灵合唱团来法同台表演。曲目对于前来观看的中国华人观众来说，无疑都是再亲切熟知不过的了，就如同这支龙船调。包括演出结束之后，在观众热烈掌声中加演的经典曲目《茉莉花》。演出结束，歌唱者们的乐声似乎还在宏伟的马德莱纳教堂的庭宇间回响，观众和演员的情绪都如期达到高潮。在众人互致祝贺、握手相庆的气氛里，我们采访了刚刚从台上演唱下来的巴黎之春艺术协会会长吉祖莹女士。她首先向我们介绍了演出的组织情况。
这个演出是这样的，我们这次为了纪念抗日战争和这个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一个系列的音乐会第二场，这个第二场呢，我们把它命名为爱之声音乐会。我们前天在卢森堡举行的是和平之声，和平之声我们以唱黄河大合唱为主，同时也唱了中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和世界经典的抗战歌曲，也受到了很高的赞扬。今天呢，因为在教堂里面，我们不能直白地表达反对战争这样政治含义的这个音乐会，所以我们选择了唱艺术歌曲，以这个表达我们的就是求和平、求和谐、求同存异、祈求和平的愿望。我们今天参演的是三个合唱团，有武汉的人心星海合唱团，第二个是上海的心灵合唱团，第三个是我们本地的巴黎之春合唱团。巴黎之春合唱团是就是在我们这个巴黎之春艺术协会旗下的一个合唱团，所以我们三团的同台演出。那么我们第一部分刚才主要是以我们巴黎合唱团的独唱演员为主，中间也有星海的一个男高音毕老师，前面我们还邀请了两位法国的职业歌唱家，一位女高音，一位是女中音，其他都是我们本团的一些团员。我们是1901年法管辖的一个协会机构，是非营业性的，我们全部是benevolent， 就是说这个志愿者，包括这些那个已经走上了演艺舞台的，像那唱得很棒的这些演艺人员都是志愿者。 我看到第一场报道啊，有400多人、
嗯、
啊，那
观众是400多，
对对对、嗯，今天的演出好像更多啊，
更多人更多，因为我们这个教堂在黄金地段是吧？所以上半场可能人还更多一点，
嗯、
稍微走掉一点，但走的不多。我们在这座非常著名的教堂里面能上演中国人为主的这样音乐会，我想不多见，来弘扬我们中国的音乐文化。我们当然也这个唱了很多的西方曲目，也说明我们中国人在这儿搞音乐的音乐人是融入了这个主流社会。对，
是啊，因为这个抗战70周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啊，
对世界性。
你们这个怎么会想到就是？
我们其实一直在关注，去年今年中法建交50周年，我们在年底在圣诞节的时候大家聚会的时候，是明年搞一个什么？我们就想到了今年就是2015年，这个是二次大战这个胜利70周年。我想到为什么要搞？我想我们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就是弥漫整个西方世界的中国的威胁论，而且在西方经常讲的一提抗战一提那个二次大战讲的就是犹太人怎样遭杀戮，很少鲜有讲到我们中国人怎样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这个蹂躏的这段痛苦的历史。这个沉重的话题我想用音乐的形式来表达，来就是对法国的年轻人生活在这儿的华二代，我觉得是上了一课，让他们要了解这段历史，记住铭记过去，要不忘我们的这个曾经发生的这段这个痛苦的历史，能够以史为鉴。
那我看你们的从选曲上好像也是很精心的，有民歌，也有一些单边的，
对对对对，
有钢琴的演奏，
都有，对对对对对 对, 对。我们这个组织呢是这样的，是专业和业余相结合，但我们中间就是说有不少的，大概1/3的是专业人员，就是已经走上了演艺舞台的这些职业的演唱家和演奏家。那么他们平时我们每个星期排一次，他们就轮流的来帮我们辅导排练，我们就帮我们来排练歌曲。那么我们呢也想呢反过来为在巴黎大区甚至全国的在法国的这些年轻的搞艺术搞音乐的提供一个演出的舞台，所以我们呢是互补的一种形式。我们进行了半年的精心准备，我们首先遇到的资金困难，没有资金。为什么选择教堂？我说没有资金啊，教堂是最便宜的。我开始选择这个教堂唱黄河，这儿不批，在天主教教堂里不能唱有政治含义的这个曲目，我们只能是纯艺术的东西。后来我就退下来，我就想到了卢森堡公园有一个音乐厅，这个地方是属于这个参议院管辖的，参议院的领地，那是免费的。那我就做了申请，做了申请他还蛮好的，主动的说要给我们宣传，所以我当时呢就跟大家说了这样一个想法，结果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能在这个曼德兰大教堂
是非常非常难得，在这个教堂不是任何人都来能唱的，要有一定水准的，所以我们进行了半年的精心的这个排练。
整个这个活动就是两场吧，
两场两场两场。
那接下来你们有没有什么？
接下来我们后面还有两场是小孩的
啊，
小孩的是17号跟18号，你们也可以帮我们宣传一下。南京有一个叫叶子音乐学院的，都是小青童，10几岁，我们这个艺术协会也帮他们组织也参加演出，是这样的结合，跟国内相结合。我们现在这个模式我觉得比较成功，就是说一个是业余跟专业相结合，法国的本地的跟国内来的就是艺术家相结合，这样两种结合，我们觉得比较好做，因为没有资金。
在卢森堡公园和马德莱纳教堂演出之后，我们再次采访到了巴黎之春艺术团团长刘志刚先生。
这个因为这个演出本身我们筹备了半年，因为的确也不容易，数不尽的困难，但是演出成功以后呢，因为我们三个团大家都是非常高兴，因为大家完全是大家的汗水，能够经过半年的准备工作，最后是演出是圆满成功，大家真是非常的高兴。
整个这个活动完全是公益和民间性质的，
完全是公益。实际上因为我们牵涉到的费用也是蛮大的。
为什么没有想到去找到官方？因为这个活动从意义上还是
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方案，是被迫选择第二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我们希望能够就是实话，哪怕你不出面都没有问题，你能够支持一下让乔社乔团出来。因为我们原来第一个目标要在巴黎市中心找一个剧场，因为百人唱黄河那个剧场观众至少要1000人以上， 这个舞台必须要站100名演员以上的那个台，它有安全标准的。
嗯，
但是在巴黎市区找这样的舞台的话，它的费用大概要2-3万以上。那么我们就是没有这个资金，原来就是联系了乔治乔丹，他们是答应是可以搞，但是一直迟到最后就是没有谈成这个事，所以我们被迫就选为第二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呢，因为卢森堡公园它是免费的，它是参议院的一个领地，跟他联系，他说他我可以免费给我们，而且第一次给中国那么多的人在他那个地方唱，是非常好的。同时呢，我们也是想展示一下就中国的音乐文化，因为法国这个合唱啊、独唱它是非常好的，这个是法国人非常擅长的领域。中国的这方面的进入呢，特别是在马德纳那种地方，还没有超过100人以上那种有合唱、有独唱，中国的过来的这种可能大型的表演还没有。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有个更大的全国性的唱黄河的一个联盟，他们已经找到我们了，就把我们加在他那个群里面，就是国内的各地，包括全世界，他告诉我，现在除了非洲以外，就是有华人的地方都会唱黄河。那么欧洲这一块的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原来有一个信息，就是100人以上唱黄河是第一次，但是他们马上跟我纠正了，他说2010年在维也纳金色塔丁有超过100人唱黄河的，这个信息是真实的。那么实际上的情况，我说我们现在是这样定位，就是在法国的土地上超过100人唱黄河是第一次，这个他们是没有异议的，因为法国的确是没有超过100人以上在一个正规的剧场唱黄河大合唱。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全球连线专题节目，对巴黎华裔社团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演唱会的采访，由林兰采播，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法语教学课《巴黎乌巴黎》。
巴黎乌巴黎
，C'est parti！
巴黎乌巴黎
，Ça va？ Est-ce que t'en es pas trop？
巴黎乌巴黎。
Bonjour, je m'appelle Etienne et j'ai 18 ans. Je trouve que Paris c'est une ville très belle. J'aime bien ici, mais seule chose que j'aime pas c'est qu'il pleut beaucoup, comme aujourd'hui.J'aimerais savoir comment les Parisiens organisent le rendez-vous dans la journée.
Jin 是一位来自中国的中学生，今年18岁，他很想知道法国人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我们今天来到一家私人助理代理公司。
Bon, alors, vas-y, dis-moi un petit peu où tu en es là.
现在是上午例会时间。
Concernant le dossier Pôle emploi, donc on a refait le calcul pour le quota des 507 heures.
D'accord.
Et il y a aussi à déclarer la nounou.
Jade 是私人助理，正在向公司主管 Madame Serfati 汇报工作。
D'accord, très bien. Donc tu t'en sors là?
Oui, oui, j'avance petit à petit.
T'as pas besoin d'aide?
Rad 今天的工作包括帮助一位顾客卖车，与他的监护人处理一些事宜，为他的保姆向税务局报工等。
Très bien. Bon, bah, c'est une bonne journée aujourd'hui. C'est cool. On est bien organisé, non? Bon, bah, tout roule.
Emmanuel 今天要处理的工作也很多。
Pouvez-vous nous présenter une journée?
Alors aujourd'hui, moi j'ai un client médecin qui a retrouvé dans son cabinet tout un tas de documents.Donc je suis à la recherche de documents bancaires, des documents liés aux impôts, des contrats, des échéanciers. Donc j'espère retrouver la trace de ces documents dans...
他得去一位医生的诊所整理并搜集报税单、银行资料、des documents bancaires.
Et il faut prendre rendez-vous par quel service pour vos clients?
Qu'est-ce que nos clients peuvent nous demander? Alors parfoisIl arrive qu'on prenne des rendez-vous chez les médecins, ou un rendez-vous chez le coiffeur, ou même là, on a une anecdote un peu rigolote, on a un client qui a un chien, Donc on organise le toilettage du chien, les promenades du chien, voilà, enfin des choses comme ça.
在法国，跟谁见面都得提前预约，无论是去看医生 chez le médecin， 去理发 chez le coiffeur， 还是去宠物医院给爱犬做美容。
Et en fait, comme on est quand même là pour rendre service, on dit peu souvent non.
Autant faire plaisir, quoi. Faire plaisir, rendre service et faire plaisir.
看来这几位私人助理们很喜欢这份工作，他们的工作能给很多人提供帮助和快乐。
Et j'aimerais savoir pourquoi en France il faut prendre le rendez-vous.
C'est vrai que nous on a un rapport au temps qui est différent, c'est-à-dire que les gens n'aiment pas attendre. Comme ça la journée est organisée, c'est planifié, on a une vision des choses, je sais pas, c'est peut-être rassurant.
法国人的日常作息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他们必须有效合理的安排时间。
Même si je prends un rendez-vous avec un médecin et quand j'arrive il faut attendre encore.
Alors, effectivement, vous avez raison. Parfois, on attend chez le médecin et on va attendre un quart d'heure, une demi-heure. Bon, parfois, il y a des médecins qui prennent toujours en retard, c'est vrai. Mais on ne peut pas s'absenter une journée entière pour aller chez le médecin.
听说的没错，有时我们即使有预约，可还是避免不了等候，比如在医生的诊所。当然，这样的等候时间不会太长。
Est-ce qu'on doit prendre rendez-vous sur toutes les choses qu'on va faire ?
Non.
Comme la banque, la poste ?
Vous pouvez prendre rendez-vous partout. Maintenant, c'est généralisé. Mais en fait, vous pouvez aller à la banque sans rendez-vous. Vous pouvez aller à la poste sans rendez-vous. Vous pouvez aller à la préfecture sans rendez-vous. Vous pouvez aller partout sans rendez-vous. D'accord ? À vos risques et périls. C'est-à-dire que là, vous risquez d'attendre longtemps.
当然，你也可以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直接去银行、邮局或省行政厅 à la préfecture.
Donc maintenant, ce qu'ils proposent dans toutes les administrations, c'est que vous preniez rendez-vous. Comme ça, vous êtes sûr, puisque vous avez téléphoné, que vous vous êtes mis d'accord avec la personne que vous voulez rencontrer, que vous serez prise en priorité. Et ceux qui n'ont pas pris rendez-vous, eh ben attendront.
不过，有预约能让您节省很多时间。
金。Tu penses qu'en Chine, on aurait besoin d'assistants personnels ?
En fait, en Chine, tu peux aller directement et attendre pour quelques minutes.
的确，在中国办事是无需预约的，你可以直接去，然后排队等候就可以了。好吧，在这件事情上，金恐怕得学会入乡随俗了。
Je vais vous dire merci. C'est gentil pour expliquer pour moi toutes les choses, je ne comprends pas. Vous êtes gentil.
Bon, bah, j'espère avoir été claire et puis vous avoir apporté des réponses.
C'est très clair et merci.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全国100多万人集会反对安倍推出的新安保法案。法国外长称东欧一些国家对移民的做法让人难以接受。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宣布将代表法国赴北京出席阅兵式。连战不顾马英九劝阻，今天搭乘飞机前往北京将参加阅兵式。北京九三阅兵后，中国军队可能启动改革。国际反强迫失踪日，中国被失踪律师家属致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要求给个交代。曼谷爆炸案，土耳其籍嫌疑人拒绝合作，警方扩大搜索范围。马来西亚要求总理下台的示威进入第二天。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专题节目，本次节目由古丽和罗拉为您共同主持播报，感谢 Alex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今天的第二次播音节目即将结束，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台的下一次华语广播。各位听众，下面是法兰西歌曲节目欣赏时间，请大家收听法国女歌星 Hose 演唱的 La Liste 名单。另外，我们在这里也要祝各位听众晚安，在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le métro et te prendre en photo. Je t'étouffe par les fenêtres, t'aimais de tout mon être. Je ne suis bonne qu'à ça. Est-ce que ça te déçoit? Soit j'ai rien trouvé de mieux à faire, et ça peut paraître bien ordinaire, mais c'est la liste des choses que je veux faire avec toi. Te faire mourir de rire, aspirer tes soupirs, m'enfermer tout le jour, écrire des mots d'amour, boire mon café noir, me lever en retard, pleurer sur un trottoir, serrer sur ton cœur, pardonner tes erreurs, jouer de la guitare, danser sur un comptoir, remplir un caddie, avoir une petite fille et passer mon permis.